9 8 7 6 5 4 3 2 1，我来了！哇，找到了！
像咱们的五级六兽一样哈，对，咱们中国古典就是五级六方言那个，他们是那个夜行神龙兽。
因为那个片头第一次给了小神龙从哪里来的这件事，给到了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说法，是从外太空掉下来的。
嗯，对，
他来的时候是飞碟带过来的。
对，
下课后呢，好多人都还很喜欢，但是我们其实下课后是不完整的。我们有一集是只播了一次之后就被拿掉了，被举报了。
整个那个热龙舞呢，就其实在它相当于做了一个重新的编曲状态，然后也引入了新的一些内容，就是编曲就现在来说其实加了很多说唱类的东西在里面。
听友你好，这里是薛峰填谷，我是吉二位。刚才随着咱们这个欢快的开场音乐啊，我们听众今天肯定能感觉到我们是一个，我们这一期要录一期不但非常欢快，而且呢很有童真，而且呢对很多的尤其是80后90后的观众有这个会感到甚至有回忆童年的有些感慨的这么一个节目。但是同时呢，这期的节目呢对于也是一个分化观众的节目，因为呢如果不是80后90后的话，可能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同时呢，不只是年龄，也有可能由于所在的这个成长地域不同，对这个节目呢可能也有不同的印象。有的人可能同龄人，但是完全没听说过这个节目，但是详细的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说。那么今天做了一期节目呢，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两位我的老同事，那么我们都算是当年小神龙俱乐部的幕后的节目组啊，节目组人员，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个我们老同事的小联欢。我让这样，让他们俩一会儿自我介绍啊。对，咱们女士先说。第一位呢，轮曼瑶，小轮，轮轮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啊，我叫轮曼瑶，基本上就是他们叫我，就是原来的同事都叫我小轮，然后现在大家叫我轮轮这样。嗯，我在迪士尼这边就做小神龙俱乐部的时候，应该是从2000年到2008年离开，然后但是后一年左右吧，可能做的是迪士尼相关其他的节目，就不太做小神龙，但之前一直都在做小神龙，在制作部。
对，
嗯，然后还有一些节目就是当时做的迪士尼动画世界啊，然后什么索尼的那个嘉年华记录像这些。这些东西，
对，所以轮轮是我们在当时的制作部，
对，
是导演和制作人啊，都做，
对。然后后来就去了那个土豆网，从2009年到2013年，然后做网络内容，也是在做制作，做制作人和监制，
对，
嗯。然后我是跳跃的比较多，然后
这几个都是同行，
对，这个是同行。然后2015年到2019年，我去做了舞台剧的公司，在大道文化，
对，陈佩斯那边，
对对，
看过你两个戏，请我去的，
也是那个，因为当时是管经营的事情比较多，就是副总经理嘛，然后管一些营销啊、宣传啊，包括戏剧制作呀、演员管理的这些工作啊。然后现在是从2019年开始，我做自己的那个 Unless Space 建筑事务所，对，
这个跨度最大，
对，
一下做建筑了，
对对对，建筑设计是这样的。
好的，好，然后建森。
呀，大家好，我叫周建森。我其实现在的身份是一个电影的，算是制片工业体系里的一个工作人员，主要是负责做一些策划性的工作。
建森其实是大制片人，大家自己搜索啊。
这个太不好意思了。然后呢，我在迪士尼，在小神龙俱乐部呢，其实有过两段的工作经历。那对于我来讲呢，其实我从来不是这家公司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员工，因为都是以兼职或者实习打工的一个身份进来工作的。一段呢是在上大学的时期，是在98年到2000年左右，在那个时候呢是来做一些动画片的编排，
对，
然后也会参与到一些基础的一些宣传的 推广的一些工作。再后来呢，是大概在工作以后大概零三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有了一些机会，刚好又跟原来的老同事又重新建立了关系。那然后那个时候就虽然自己有自己的本职的工作，但还是很愿意在这边来做一些兼职的工作，来做一些市场推广的一些事情。所以等于有两段经历。
对，但是反正总之都是老资格的我们节目组的成员。我自己也简单说说我跟小神龙的渊源。我呢实际上先是在迪士尼的电影部，就是对于很多还有印象，1994年底12月实际上第一部就进口大片开始，就是这个好莱坞的大片进入中国，那个十部大片年代啊，我开始是在迪士尼的电影部工作。然后呢由于这个一个特殊的原因，一会儿这个原因有时间我就展开的讲讲，没时间忘了就不说了，反正它也是一敏感的事儿。迪士尼遇到了在中国遇到了一些政治麻烦，所以我就从电影部转到了电视部，就是咱们的小神龙俱乐部。所以我在当时负责这个小神龙俱乐部的市场推广品牌的这个相关的工作，我是从1998到1999年2年时间。所以我跟建森跟伦伦比我时间其实比较短待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好就好在呢，第一呢我觉得他们两个哈，他们待的时间长，他们所经历的第一呢年代这个跨度两人正好接上，中间他们俩没有交集，但是呢他们俩正好接上了，就是从98到2008。哎呦，这是你看十年，他们俩人正好，就是俩人把这个十年跨度接上。其实这十年也是比较辉煌的，小神龙，
对
啊，在中国的整个这个电视那个栏目中有影响力，少儿节目中的这个十年。另外一个呢，他们两个人当然包括我都在不同的，基本覆盖了我们主要的那个听众会感兴趣的啊节目相关的方面工作方面。因为作为一个节目制作公司，尤其是迪士尼旗下的公司，还有很多的其他的相关的部门啊，管理的部门啊，那个推广啊销售啊，是吧，商务的部门，那么可能听众更关心的还是跟咱们节目直接相关的那个。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小神龙俱乐部的在初创到他最后，其实上是他的主要制作转到了上海，而且上海也是整个迪士尼啊，迪士尼，你看大家从我的口音上能听出那个，
这个当年是迪士尼到迪士尼，
是一个重大的
花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去做这个，
没错，
这个工作，而且那个时候是我印象，那时候我还做媒体工作嘛，那个时候是。所有的官方媒体是不认迪士尼这个称呼的。
对，这个故事挺有意思，我是因为经历这个变化啊，所以现在我一听谁说话说迪士尼这么字正腔圆的，这肯定是小观众，年龄层比较低，还在抱着迪士尼的，这肯定上了点岁数。
老观众。
实际上呢，这个有三个名字，就 Disney， 这个英文的 Disney。第一个呢是长年以来，就是我可能跟甚至包括你们俩吧，长期以来我们最初是迪士尼，是吧？
对，
这个米老鼠、唐老鸭、迪士尼，然后呢迪士尼是吧，这是台湾，
对
是吧，他们叫迪士尼。还有一个更老的，我是从谁嘴里听到的印象特深，就是老演员谢天儿，我们一次搞这个研讨会这种节目，这老爷子当时迪斯奈，
迪斯奈
啊，那就是咱们解放前叫迪斯奈。当然了，后来由于品牌，由于迪士尼进入中国，品牌统一的建设，所以就统一用了台湾的迪士尼。所以刚才建森说的，其实国内媒体抗拒了一段时间，觉得从发音到各方面不那么
都不习惯，
恰如其分。但是后来其实也就接受了
、
其实扯得远点，这个包括叫那个麦当劳这个节目这个名字我是很长时间接受不了。你像麦当劳这劳字，这是广东话入这个品牌名，很不雅致，因为原来有麦克唐纳嘛，这个比较纯粹的一个国外的一个事儿，但是当然也都接受了，这就
是
时代的变迁。对，总之反正就是小神龙俱乐部呢是1994年啊由美国广播公司创立，就是这样。咱们再进入建森跟伦伦更多的 讲咱们小神龙这个节目幕后故事之前哈，我再给大家简单的把小神龙的前世今生再梳理一下。对于那个跟着小神龙一起长大的听众，咱们做一次时光旅行。对于那个完全不知道小神龙的哈，那特抱歉，你们愿意听就继续听，我不愿意听你们就关了。因为小神龙真的是那个他呀，对于80后和90后真的是一个成长的回忆。我毫不夸张的说，是当年最具影响力的少儿节目，至少从节目量上每天播出，没有任何一个电视台能做到。当年既没有卫视啊，更没有现在，也没有网络嘛。而且我刚才想了想啊，94年9月19号开播，哎，94年好像刚有手机，你们回忆回忆，刚有手机。
是摩托罗拉那个大哥大的，
就是大哥大已经有了、
啊、
我第一个就是大哥大、啊、不好意思，就是用
数字手机，
后来是摩托罗拉翻盖
、
啊、然后呢到了，我是96年加入迪士尼嘛，有手机，所以94年还是一个完全不能说普及，估计偶尔还有大哥大的这么一个年代、嗯、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挺久远的。所以是从94年9月19号由美国广播公司 ABC 在中国创办，最后它的这个停播的时间啊，刚才我们一查才知道是2019年1月1号，也就是说就两年前的停播嘛、
嗯。
但我们印象中好像得有十年都没听说了，
没有看到
了。这原因很大程度我觉得就是因为它的影响力下来了、
嗯、
国内的电视台的节目啊，国产动画片起来了嘛、
嗯、
所以影响力没那么强了。那在他刚创立的时候真的是那个让大家耳目一新啊，每天播出、
嗯、
他那时候呢播出呢是借助了一个平台叫全国有线电视协作体、
嗯、
是主要的省会城市电视台和一些这个二线什么大连青岛这样的城市的有线的网络、
嗯、
叫全国有线电视协作体。
对，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我在开场时说到的现象，就同龄人都是八五年生的，同时的同龄人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小神龙是什么。
嗯，
因为这个当时没有卫视，它的覆盖呢，你们回忆回忆，当时我们还记贝塔带是吧？
对，
就很传统的，
还有那个 HV 的那个带呢
？HV 对
对对，家用录像带，有些城市
就都有，有的城市、
嗯、
对吧？
对对对对，
就很那个草创阶段。所以呢，如果您碰巧这个听众出生成长的城市，有线台是进入到我们这个小神龙节目覆盖的，你真的是伴随着他长大。但是也可能就你旁边这个城市，你这个上大学一个宿舍的人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嗯、
所以对那些听众挺可惜的啊。小神龙那时候真的是那么多精彩的少儿节目、
嗯、
然后呢这个94年成立在中国创办之后呢96年赶上了一个时间点，就是 ABC 广播公司被迪士尼收购、
嗯、
所以从96年开始，实际上小神龙俱乐部才开始大量的播出迪士尼的节目、
嗯、
啊，既包括迪士尼动画片、
嗯、
也包括迪士尼自创的这个真人的节目、
嗯、
而且呢在迪士尼哎，老说错、嗯、这个收购这个 ABC 之前呢，小神龙俱乐部叫小好孩子的家、
嗯、
这个 slogan、
嗯、
后来迪士尼收购之后呢叫迪士尼
动画
的
家
对，
当然后边一会儿我们也会谈到由于这个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个名字是起起落落，有时候用有时候不用、
嗯、
因为回避一些敏感的东西。那个这个是他的创办，然后呢他的这个主持人啊，大家现在好多看小神龙节目的听众一回忆起来，哇，简直是特别亲切啊！最早的叫舒畅，然后呢，这个舒畅我看看时间哈，94年到98年舒畅，98到99，那正好咱们咱们两个人啊，那时候是胡可池帅，
对、
嗯，
我还记得到舞蹈学院附中吧，应该找池帅的时候的那个面试的时候，还记得怎么来的？
嗯、胡可更早，胡可跟叶静也搭过一段时间。
胡可是广院的时候，就现在传媒大学播音，
对对
啊，他是李湘的同学嘛。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小女孩，
嗯、
长得有点黑，有个小女孩很机灵，一小女孩叫什么名字？我真的是
这名字都没写。
对，
这个官方的那个上面，
那个时候是就还是真的是 有十来岁的那个样子吧，
嗯、
也就是很小的一个小女孩，很机灵的一个女孩。然后就对，现在也没有她的消息了。嗯。
然后伦伦呢，是从胡可的时候你经历了吗？
搭了一点儿，
搭了一点儿，
对，
玩迟帅，
对
啊。然后后边是浏阳河，
浏阳河，
吕云，
吕云，对。
蓉蓉什么何超、楚楚这些，
那是后面来的，
那是后边了哈、
嗯。
所以从主持人上，我们就之前
对
啊，吕云之前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小神龙的这个节目的期间哈、啊嗯，
但其实那时候还有刘璇
啊，有刘璇，
那段时间我们有
包括何炅叫做客串主持，
对对
啊，对刘璇，还甚至说他们说那个郝雷也主持过，
郝雷我没印象，
没印象，
那就参加
节目
设置了，
有
可能
对，参加节目设置的像现在的明星还有谁啊？那个那天咱们聊起来
非常多，
那个汤唯，
汤唯，对、
啊、汤唯
作为那个小朋友，就是跟主持人在一起的那种男孩女孩跟着一起去走啊，一起去玩的，
他是中戏那时候，
中戏
是吧？
他那时候还在读中戏，一个寒假，
李冰冰。面试过主持人，
对
对啊，所以那个刚上戏毕业北漂的年代，他来北京，所以这都是，所以小神龙真的那时候有不少现在的啊，嗯、这个
还有蒋小涵
啊，蒋小涵，
蒋
小
涵，
对，他也做过就是某些板块或者是
某
些阶段的那个客串主持人。
对，所以这个节目呢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仅是把国外的动画片拿来播，而是它整体的包装就是一个完整的栏目。
对
啊，有这个，因为迪士尼啊在全球范围内啊基本上都是把它的节目原装的播出啊，它的主持人他串场是吧，然后把节目播出来，而只有在中国和极少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是把它完全包装成了一个本地节目、
嗯、
只不过节目中会有大量的迪士尼的也好和他采购的国外动画片也好、
嗯、
是吧，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国内的主持人就刚才聊到的。那么我呢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呢也专门跟咱们小神龙俱乐部的这个应该是创始人了，就是唐军，也是最早的，他还是我大师兄的这个本科学校大师兄、
嗯、
最早的在迪士尼的中国的高管啊、
嗯、
他最后甚至迪士尼的乐园在中国的开办、嗯、对，他也在里面那个付出了巨大的工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呢当年呢他实际上是从 ABC 开始那个工作啊，在美国 ABC 工作、
嗯、
那么当时看到了就是94年这个期间看到了中国整个的动画片和儿童节目上是一个空白、
嗯、
所以呢他就开始在 ABC 的时候把 ABC 和 ABC 旗下的一个动画制作公司叫 DIC DIC、
嗯、
对的大量的节目拿过来、
嗯、
同时呢刚才说的做中国的主持人和中国的包装、
嗯、
那么他起的名字叫小神龙俱乐部，哎，这么来的。当然这件事情呢有一个现在看到今天为止有一个很大的遗憾，这也是代表我个人观点啊，不代表唐军，也不代表其他的观点，就是到最后小神龙也没有成为迪士尼家族中的一个成员，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是的，
或者我更尖锐点说，反正我跟迪士尼也没关系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嗯，
就是我认为咱们这一会儿可以讨论讨论这件事儿啊、
嗯。
这么几十年的节目一个形象，甚至变了几代，对吧？
嗯、
最后这么消失了，这很大的遗憾。
我说实话，我在零几年再重新回到公司工作的时候，
嗯、
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在做市场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有时候也会接到一些上面的一些策略性的一些说法会给过来。
嗯、
其实那个时候一度会给到我的一个信息是。已经要有一个可能性是把小神龙作为迪士尼在中国本土要推的一个
对
一个窗口的一个形象代表来做了，
对，
甚至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逐渐的把小神龙和迪士尼这个品牌关系打得更坚固了，
对。
但是随着整体的政策环境的改变，很多东西发生改变，从公司角度来讲，又会觉得说一个相对独立于迪士尼体系之外的一个品牌一个形象，它可能在处理一些。政策性的问题、本土化的问题的时候，又稍微的又灵活一些，
嗯，
所以就一直在一个进还是不进一个犹豫的状态里面。
对，
就是知道的就会知道说他是跟迪士尼是有密切的关系，不知道的可能就是不知道他们之间会有什么关系。
对，我也听到好多人一直都不知道他就是迪士尼全资。
嗯，
创办运营的节目
的一个公司、嗯、
啊，总是这个可能也是公司在 由于中国市场的变化，中国政策哈，对于节目的管控的变化，实际上我觉得是有点犹豫不定对这个事情啊。那个包括小城俱乐部这个形象，我们也进入了经历了几代，是吧？
是。
那个健森也提到过，也是网上我看有的网友提到的关于里边藏着的一些那个、
东西啊、
藏那些东西形象上，
对
那个健森给说说，让大家回顾一下。
嗯，其实小成龙这个形象当时设计的时候，就他设计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后来在工作中其实遇到了一些小的困扰，是因为他的英文是 Dragon Club。
对，
然后他的那个形象真的是一个西方的龙，是一个 dragon，
对对对，
他又跟我们所理解的东方的龙的形象也不太一样，
没错，
所以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卡通形象、其实是一直是一个挺困扰我们的。
其实说到西方的龙哈，我个人的阅读和这个经历的感觉，在西方这个龙不是一个我们印象中的、
不是一个特别吉祥的东西，
雄伟啊，这个正义
邪恶感更强，
是有点邪的、是吧、所以呢就是稍微扯远点，我记得中国的文化学者忘了谁了，一度提出中国的龙不要翻成英文的 dragon、
对对，
就叫 loon，
是
就是 loong 啊，又是 long 哈、又是长，又叫 loon， 说这是中国的龙跟西方不是一回事儿、啊，包括一会儿我们提夜行神龙，比如翻译成、那也是有点西方的龙，
那是西方的龙，
是吧？
对，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来讲，就是小神龙那个时候最早的形象又比较的可爱，就比较偏低幼一点，
啊、
对、脑袋又大一点，那个形态的变形感又强一点。我是在98年到公司来做实习生的身份进来工作之前，其实刚好是在我记得是九六九七年的时候，整个那个龙的形象做了一次改变，
对，
就是从原来很低幼的一个龙，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少年感很强的一个龙，而且那一次是因为我们是把整个动画节目的片头都重新做了包装，
对，
请了日本公司的人过来做的，重新做的那个动画片头。
咱们那个原来最初那龙，我记得是一个，就是半蹲着的。没有动态，
对，
手这么搓在胸前，
对像恐龙又
更像，
对，就那么有点死板、有点静。
是
后来就动若脱兔了，那个两只手上下撑破了圆圈，对吧？那
身上也有肉了，
身上
也
有肉
了。
对，
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龙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是因为那个片头第一次给了小神龙从哪里来的这件事，给到了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说法，是从外太空掉下来的。
嗯，对，
他来的时候就是飞碟带过来的。
对，就等于他的身世啊，给交代了一下，
有一个小的一个交代了。
是的，
然后刚好掉在了中国，然后掉在中国
长城，
对，
然后跟这些中国古代遗迹的这些代表的一些元素做了一个小的互动。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公司里面还反复在播那个做那个动画设计的时候，日本的动画师会希望里面灌输的一些东西，就是希望这个小龙的这个形象能够比原来的年龄层再稍微大一点，
对
少年的观众群体，不是儿童观众了，而是就是少年观众群体也能够有一定的一个吸引力，让他有一个跟他是一个共同成长的一个感觉，而且在那个时候还会提到说那个希望那个小龙活泼一点，有趣一点，像个小孩子，有时候会有一些恶作剧的一些表现，就是赋予了他很多性格，也是后来我们在看龙的很多在做的很多事情，比如说条条肉龙舞啊，这些后面很多做的事情都是从那一代龙的形象做了一个基础的一个建设，后面开始建起来的。
对，所以整个这个从造型外表到他的性格特征和他的身世啊，都做了一个梳理，就是实际上都是迪士尼收购了 ABC
之后
所做的事儿啊，之前是主要是 ABC 做的，
是的，
是吧？然后到了伦伦后来呢，实际上又出了几版吧，
对，
可以说在基础上，
对，就是小神龙的改进的形象的改进，其实只改了一版，就是从他们就是当时说健森说的那一版之后，我们在2004年前后做了一版，就把它变得更适合当代的那种卡通形象的方式。然后我们请的那个原画师，其实也是现在的动画导演于胜军，他在原有小神龙的那个基础上，会把它变得更加的。
这是中国的。
动画师，然后他也做了一些自己的动画作品和动画品牌。那他当时的话，就是给小神龙做了整个一个形象的调整， 那其实大家再接下来看那个小神龙，它的颜色就会更就是暖绿一点，就不像那种蓝绿色，那个更暖绿一点，然后它的色彩感更好，然后它整个的形象更圆润，就是头更圆，眼睛大大，
线条更柔和了，
柔和，而且胖胖更可爱了，其实是这样。那这样的话也是推出了一系列，包括从它的整个的卡通形象，就是现实版的卡通形象和整个露出，就现实版我们叫龙皮吧，
咱们叫龙皮，对，叫龙皮，对，
就是说我们到
套头的那套
东西，对，做地下活动你会看一个大的形象，小神龙的形象，然后到整个在视觉上的所有的露出做了一个重新的梳理跟调整，
对，
所以就大家说他脸上是那个紫色的斑点的时候，
对，
那这就是这一版
啊，紫色，所以这
次
你说的原来所谓埋的彩蛋，那是在三个圈的那个，
是
跟老鼠。
就是上一版其实就已经留下来了，但是呢那个事情就比较特殊，是它更像是设计的时候随意的在龙的身上留了三个圆，
对，
就三个不相交的圆形成了一个小图案，只不过后来是因为跟迪士尼的关系然后怎么样，然后大家会聊到说
演绎了一下，
说会被就是对黑的米奇，就是隐藏了一个米奇的一个形象在龙的身上，来告诉我们说它其实有迪士尼的血统，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龙的形象一直有一个事情就很逗，就是我们跟小观众做互动的时候总会问一个问题，说你们知道小神龙有几颗牙吗？对，就一颗嘛，就那个嘴里就那一颗牙嘛，就是这是当时那个龙的形象设计的时候的一个特点。但是呢我家里有一个那时候公司的那个雕塑，那个雕塑是做坏了，是做了两颗牙，
哎呦，那你这绝版呢？
对，那是两颗牙，但是它是你摆到任何一个造型去看的时候，你都刚好能露出那一颗。
Okay.
只有正面对的时候，它是两颗牙。Oh. 那个东西现在在我家，是因为这个错版的一个东西，
错版最有价值了。
对，
咱们这个龙，后来那个伦伦说的这个紫是在第二版的时候有了吗？
没有，那个是蓝，
还没有吧？
偏蓝，
偏蓝，对，后来就变成正式的紫哈，比较深的紫。
对，我们重新给它的。比例，对它的比例，然后它的形态，包括它的色，做了整个的一个梳理，然后和定稿。
那就是说，我们刚才不还聊我从美国带那个一个龙皮，那时候还没有紫是吧？
没有，
哦，
那个是蓝
的。那个时候咱们老的那个龙的龙皮身上是有紫的斑纹，但它整体的那个色系的
头上没有。
整体的色系偏老，就说实在，就那个颜色的质感不嫩。我是觉得，就是小伦老师刚才说的那个新的那一版，印象最深的是它整体就变得特别亮了，
对，
那个龙的形象变得
鲜亮，
对，特别鲜亮。然后而且那时候
眼睛也开大了，
对，
眼睛和头的比
角了是吧？
不是，它整个其实头变圆了，变圆变大，和身体的比例，对对，
是
原来
更。
原来就是七头身九头身，
对对对对对
模特型，
对对对对，
现在更卡通了，对，
而且后来我记得片头换了一个真的是三维动画的一个片头，
也有，
就完全那个形象就跟又跟那个时候我们九几年时候做的那个日本的那个动画的那个版本又不一样了，
对，
那个感觉还挺好的。
哎，你们都穿过龙皮吗？
没有，穿不下。
你们俩都没穿过啊？你这
穿
不
下的，
我是真穿过。哎呦，那个，这一就关键看前一个人，如果他一身臭汗，你就倒霉了。你再钻进去，我们都那时候好多人都钻过。那黄历最多，因为他瘦，
他的那个身高比
对，还有那个，你可见当时我多瘦。咱们那个原来有司机叫王强。司机他也因为他是比较矮比较瘦，他也穿过。就关于穿龙皮，就是我们的听众们哈，当年的小听众们肯定是一见到小神龙出来啊，线下当时不叫线下活动哈，就叫
品牌
啊，这一点呢就可以聊聊。对，就是大家有人知道，有人可能不知道。大家现在都去迪士尼乐园什么的哈，迪士尼对于这些卡通形象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这个全亚洲能够办。咱们那时候米老鼠唐老鸭的可能据说就五个人
是
在新加坡， 而且都签了就有点像引号的生死协议一样，
对对，
你永远不许对外说你是米老鼠，
嗯，
你是唐老鸭，
对，
对吧，
对，
你不但当时不能说，以后你也不能说，这一切就为了保护大家心目中的这种梦幻的感觉，
嗯嗯，
实际上这些我觉得这迪士尼整个的品牌的策略就为你制造一个梦幻嘛，
对，
这个梦幻不要被轻易被打碎，就像中国的咱们传统的舞狮啊舞龙，夸最后一个亮相把这个狮子头一摘这是迪士尼就得疯了，这绝对不允许的。
这个其实有还有一个故事，我记得，就是一个是就是说这些人有一个统一的自我介绍的名字或互相的称呼的名字，就是好朋友。
嗯，
我是谁谁谁的
好朋
友啊，
嗯，
这样。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曾经真的有就是 Mickey 的这种他。就是、
被人拍到了是吧，
被一个小朋友看到了，
对，
然后小朋友看了几年的心理医生是真的有
这
种事情，
太棒了，
就他真的是认为 Mickey 是
对
活生
全世界没有任何，我记得哈，也许我记错了，曾经在哪个地方的乐园中被拍到了，偷拍当然，就
是、
是，
据说是一个在休息车上，然后他窗帘漏了个缝，
对对对，
刚好被
就是比这个好莱坞的最大的顶级明星的保护策略都要强，
嗯、
啊，绝不能让大家看到、
嗯、
他那里面是有人扮着的，这人怎么样、
嗯、
是吧？就制造这个梦幻，那个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小成龙就没这么演，
其实就是我们对外还是演的，只是我们内部大家自己知道、
嗯、
就谁呀、啊，
因为确实没有，我不知道后来那时候没有固定演小成龙的，
没有，
所以我也进去办过嘛，司机我们也办过，
对对对对，
像那其他同事瘦小的女生有些都、
嗯、
都在里面，
主要是我觉得我们的同事其实对品牌和人物性格掌握的要比外请的演员要好很多，
没错，
就是我们扮演的那个生动劲儿其实比请来的人更生动。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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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且很多规定我都记得，比如说那个你绝不能抱小孩儿，就是抱起小孩、
嗯、
怕出现那个伤害什么的、
嗯、
你可以握手拍拍他、
嗯、
绝对再小心不要抱起他来、
嗯、
这个绝对不行。而且刚才我说那个我是零二年、
嗯、
当时在美国嘛，正好那个然后 Charles 就是我们这个当年的制作公司的我们的总经理跟我说咱们在美国做了新龙皮了、
嗯、
让我带回来啊，正好暑期然后说公司出机票、
嗯、
让我回来回北京，我说太好了，哎呀当时挺折腾的，因为那头就是你说特别大，
对，它得分两个大箱子，
但是呢、
嗯、
我等于是在洛杉矶机场现场把小龙给肢解了，就是头和那皮原来是连着的，放一个大包装、
嗯嗯、
我到了机场托运的时候才发现太大了、
嗯、
托运不了、
嗯、
就没那么大的，它进不了那个飞机，有尺寸限制、
嗯嗯、
没有办法，我就在机场给我急的到处也没有人可以找什么的、
嗯、
我现场把它这个分体，当然不是连的很结实、
嗯、
我现场分体等于头是一个包装，皮是一个包装、
啊、
所以那时候在机场好多人就看着我一个人在那儿在这儿，这刚好在那时候小神龙只在中国大家熟悉，我估计这样我在中国的机场啊就疯了，这就这件事儿，然后带回来的一个龙皮、
嗯、
对，当时2002年的事儿、
嗯、
对，那个所以这是小神龙这个卡通形象啊，给大家留下这个深刻的美好的记忆，也有一个他的这个形象变化的演变。然后呢在这个节目中我觉得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那一个刚才提到没有卫视没有网络甚至没有手机啊，后来慢慢有，也没有现在智能手机也上不了网，
对，
这么一个年代，而且国产的动画节目和儿童节目也相对非常薄弱，没有什么儿童节目哈，没有什么儿童动画片的年代，
那个时候
对,
对，
等于这个小神龙俱乐部给广大的咱们中国的现在的80后90后的部分城市的这个观众啊、
嗯
嗯、
带来了特别丰富多彩的这个动画节目、
嗯嗯、
这个动画节目呢既有原来 ABC 的DIC 的啊，也有后来大量的迪士尼的、
嗯、
其实除此之外呢还有迪士尼并不都是迪士尼自己制作的啊，就是那个健森在群里提到的，比如说那个法国动画片很艺术的，
那个很
那显然就迪士尼
很独特，
可能买了地区的发行权、
那个、应该
是拿过来的，
对
啊，
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公司里还有一个很厚的一个画册、
嗯、
其实来讲就是可以采购的动画片的一个片单一个目录，我们有相当多的一个片库，如果是非迪士尼的其实那时候可能是从那边去采购，然后那个欧洲的有些动画做的那个艺术水平之高我觉得真的很惊讶，
对，
就刚才提到的那个我都已经忘了那个名字，就是指的一个普通的一个、
嗯
一个人，他也没什么身份，他也没有什么，就是他去地铁站准备上地铁，让一辆地铁开过来，但是他永远上不去那辆地铁，就每一集就只有十几秒钟的一个长度，就是前面前后都一样，就是前面地铁来了，
这是一个成年人，
一个成年人他要上地铁，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可能地铁门出了故障，可能突然里面下来了一堆人，或者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把他困在了站台上，总之就是每一次他都上不去那个地铁，然后那个地铁就开走了。很简单的一个动画，就是当时我记得是拿来填那个就是填空档的，
对，
就有时候会差个一个小的一个时间点，
对，
凑三十分钟，
对，
一个小时，
拿它正好凑进去是最合适的。
因为节目好多我们都又重新剪过啊，为了贴那个中国的栏目的时间。
嗯嗯、但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只是觉得很有趣。
嗯，
我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那是一个特别存在主义的一个故事，
对呀、啊，
就是永远不可能去完成那个任务，永远做不到那一下，对，
就这样的带有一些既有童真哈给少儿看的，但是呢里面带有很强的那种思想性意识形态的东西，其实那时候做了很多，
做了很多，
尤其那时候呢没有现在这么进入在这现在这个时代，对于一些政治题材什么少儿保护甚至环保各种的那么多敏感的政治议题，其实呢用一个词就挺粗放的，就是有点像旧年代咱们粗粗拉拉带孩子一样，哪那么多事儿啊，对吧，你们就看吧是吧，
有的看就行
对啊，而且呢在节目创作上就非常的没有限制、
嗯、
啊，就是很多现在可能认为是禁忌的话题了，
其实那个时候也有、
嗯、
只不过就是那个时候他就是包括在编播包括在频道，其实可能就人家就有 preschool， 人家有 kids， 然后还有就是十二三岁以上、
嗯、
就是他其实可以分不同的时间段或者是频道来播、
嗯、
但是到中国来其实
就整合
在
一
就那么一个选择，
对对，原来他们分得很细、
嗯、
对，国外分得细，
对，包括用色包括话题包括整个的剧情差别，
所以我们还是粗放嘛所以说对吧，我们那个就是粗放的那个播这个节目，这里边呢其实网上我看到了大量的仍然在回忆追忆这个小神龙俱乐部的节目的这个听众挺多的、
嗯、
其中比较说的比较多的啊，比如说夜行神龙啊，是吧，大家特别认为这是一个神作呀、啊、
是是是
啊，百夜行神龙剑森再给介绍介绍。
行，夜行神龙对于我来讲其实也特别特殊，是因为我那时候的工作形态是什么，每天早晨大概九点钟左右，就公司人还没有太多来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个第二个到公司的人。
看片是吗？
对，我就坐在那边就霸着那个那个公司，那时候在我们在北图，在北图办公、
嗯、
一进门把脚的位置有一个大桌子，上面放一个电视，搁、
嗯、
一个贝塔，
没错没错，
我就霸占那个地方，然后开始看动画片，然后就看啊这集 OK 那集不 OK 或者怎么样。夜行神龙是那个时候我超爱的一个动画片，但是就是它很不迪士尼。我们其实这两天我们在聊当年有什么动画作品的时候，
嗯、
都在说它很不迪士尼，很暗黑、
嗯。
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我后来查，我看很多人已经把它跟蝙蝠侠呀、跟这类的东西
是
做比较了。
对，有一些创作思路上的连接。
他、一开始的那个故事，刚就第一季的时候，故事比较简单，就是在纽约曼哈顿，然后摩天大楼应该是帝国大厦那样的地方，顶上有一些那种。就是英文
雕塑
怎么念
？Gargoyles，
对，就那个
Gargoyles 是吧？
当时我问
Gargoyles，
对，就差不多那个意思。
叫那个，其实 Gargoyle 一会儿我说啊，这个词是雨漏的意思、
嗯、啊。
对，但你先说，
它好像中文有一个翻译，就大概叫什么滴水嘴兽
，滴水嘴兽。
嗯，
我刚才查来的，滴水嘴兽。
然后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到了夜晚的时候，它会唤醒，然后成为一个像龙一样的一个庞大
的
一个生物。然后，但他们其实是来自于很多年以前，是来自于英国，就来自于不列颠那个地方，苏格兰那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是被一个咒语所困，只有说这个咒语破解咒语的谜题是，只有当他们所在的这个位置高于云巅，他们才可以、这个咒语才可以破开，他们才可以被唤醒。那在这个一个背景下，就是当代 在一个摩天大楼的最顶端，超过了云端之上，
嗯嗯，
把他们运上去了，所以一下咒语破了，他们就回来了。然后在动画片的第一季里来讲，基本上是这样一群神秘的一群生物，是城市的一个黑夜的一个守护者，
嗯，
然后在跟一些人类的角色之间形成了一些关系，然后他们在维护城市夜间的一个和平的一个秩序。
那就有点蝙蝠侠的，
对，有点蝙蝠侠的
意
思，
嗯，
对。但是从后面慢慢开始揭开，谁为他们施展了这个魔咒和当年他们在本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是被人类的族群背叛，然后是因为他们是异族是怪物，所以被歧视，然后恐惧他们，然后把他们驱逐，所以其实后面隐藏了又很多的这种我们的文明当中的一些比较暗黑色彩的一些很严肃议题的东西，
嗯，
历史议题的东西又隐藏在里面，
这一层有点像那个漫威的那个叫 mutants 叫什么变种人的
变种 啊那种感觉，有点那种感觉，
对吧？它是一个被隔离的，
因为你是异类嘛，
对，异类嘛，
嗯，对。然后他们尽管那时候在帮助人类，但是反而是被人类背叛的一个族群，
嗯。
然后再接下来讲，后面慢慢再展示的部分是，他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之间有很深的联系。就我还说我，因为我后来是也做戏剧的工作，我是做戏剧评论的这些事情，也做过舞台剧的编剧的工作。然后在这之前，我真正第一次接触到麦克白，反而是在夜行神龙这样一个动画片里，而且他很完整的把这个一个就是当代人想象的故事完全契合在了麦克白的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下，然后有邓肯，有麦克白，甚至还有那个女巫三姐妹的那个形象都会在里面出现，就特别宏大完整的一个史诗的一个东西就出现了。我们现在就很可惜，是因为其实我说我们当时因为我还挺认真的把我们所有夜行神龙能看到的那个贝塔带我都看过，我们其实也不完整，是在于中间有一部分和后面进入到他们原来的这个缘起的那个状态时候，中间的那个情节有一点是脱节的，我估计可能有些集数我们这边没有，或者不全。
它一共是70多集是吗？
对，它很长，但我们其实没有放那么多集。然后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动画作品因为过于偏暗黑向了，是一个成人向的一个作品，就是。好像后来也是因为觉得说调性上跟我们这边的广电的审查的要求也不太一致，
对，
后期也不再提，也没有再播放了。
对，甚至有人那个想在网上继续找带配音的，什么都找不到。
我在油管上找到过
啊，油管上，
但是英文版的，就是英文版的。
啊，对对，说那个只有找到了一点点那个有台湾配音的，就是咱们那时候的配的都，
咱们那时候其实也是台湾配音。
哦，
那时候有相当多的动画片是台湾国语配音，
配好了的，
对，
配好
了
就是配好，台湾配的。
对，
因为有的人说那个很多当时的一些现在认为很普遍的口语，比如说糗大了，都是看小神龙的节目，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好多台湾配音，就台湾说法，是吧？那时候大陆哪有糗大这个词儿？
我那时候是一部分是台湾国语配音，其实就是基本上是国际中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国语版的一个都是统一的一个标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上海那边的一部分配音演员完成配音的，比如《唐老鸭俱乐部》是我们自己的。是我们自己配音完成的作品，它的那个质感风格多少跟台湾的那个版本用语啊什么的都会有些区别。
对，就这个夜行神龙哈，因为我那时候正好还在播完，正在播的期间我离开的。这个因为它既叫滴水嘴兽，也是从形象上是在那种带点那个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的边缘的石像，
会有的，
也叫石像兽。
对，
后来真的我看完这节目之后，后来出国嘛，就留意了一下，在那个大城市啊，纽约不用说了，洛杉矶啊，温哥华，大城市的最市中心的老建筑，就是哥特式什么的，就中世纪那风格建筑的脚上顶上都有。后来呢我还就是从那个它的那个由来，因为咱们那个片子是基于这样的石雕来的，但是呢我就看了看那个建筑史，那个伦伦不家也做建筑的嘛，它那个东西的它是有功能的，
是，
对吧？它是为了
滴水的排
水，
排
水，
它就是排水，
它是怕那个水啊，如果没有这个，它实际上是一个怪兽，头伸出来，
从
它嘴里是吧流出去，
对对，
就是说如果你不做这么一个装置啊，水直接的从屋檐滴下来，会把当年都是 大理石花岗岩的那个砂浆会融化哈、啊、说天长日久。
有侵蚀、就是。
有侵蚀是吧，你做了这么一个滴嘴兽，水从它的那个嘴里就出去了。
嗯、
那等于天长它是中世纪的建筑哈、啊、就已经在做这个东西。
嗯、
所以后来等于就成了一个创意的源头了、
嗯、
啊，等于真的是有时候你看，你抬头看那些高楼大厦国外的城市中心的这么多，而且那个像咱们的五脊六兽一样，
对
咱们中国古典
方言的那个
方言那个，他们是那个夜行神龙兽，
夜行神龙、
嗯、这个东西真的会想象啊，这要是晚上再活了，或者是它的造型那么生动会怎么样、
嗯、
所以这是一个挺经典的。
而且我记得就它的开头跟结尾，它一定是说它从那个石兽然后变成它的形象、然后那个结束一定是它又变回，对，它变回那个形象、
嗯、
对，
一开始开场都是 1,000 years ago，
对，
一千年前，然后那种浑厚的配音，
对，就那个是主人公嘛，是
主
人
公
的那个声音，而且那里面几个小的夜行神龙，就是主人公身边的那几个、
嗯，
他们唤醒的时候是在纽约嘛，所以他们给自己重新起了名字，都是用纽约的标志性地名，
嗯、
布鲁克林、
嗯，
然后哈德逊，就这样的一些地名，
嗯、对，
所以其实是一个纯粹的纽约故事，我当时最早的时候那个版本，嗯，
对。所以这是夜行神龙、
嗯、
然后呢还有那个比较有意思的大家印象深刻的，比如夏克后、
嗯、
哇，
夏克后
是
说说那个剑森、
嗯、夏克后是
节目介绍
夏克后当年是我排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我因为是我最喜欢的小神龙播的动画片、
嗯、
是夏克后、
嗯、
因为很贴近我们在学校园时代的那种感受的东西，讲的是几个小孩子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学校里面，然后他们每天会有
六个小孩
、
嗯、
他们的孩子们之间的那种秘密和他们自己认为要去完成那种大任务，每集一个小故事，这样的一个校园情景剧的感觉的一个、
嗯、
一个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是甚至因为我排的就是排他的次数有点多，
嗯，
所以我的 leader 那时候会跟我说你这么好的动画片少播两次、
啊、
放在暑期播，这样吧收视效果会好一点，平时播太可惜了
对
然后那个下课后呢好多人都还很喜欢，但是我们其实下课后是不完整的，我们有一集是只播了一次之后就被拿掉了，被举报了
为什么
那一集其实中文叫试验、
啊、
那一集讲的是他们几个孩子在学校里面会讲一些都市传说一样的东西嘛，有的人说是什么谁被外星人劫持啦什么的，然后突然有一个人讲了一个最可怕的都市传说，就是他有一天晚上在家里看到了他的哥哥和别家的一个女孩子两个人在家里接吻了、
哦、
然后他们说这样很可怕，男孩和女孩一旦接吻了后面会发生特别可怕的事情、
哦、
然后这帮小孩子就在猜说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怎么办，说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个次试验，我们要看到这个结果我们才能知道这事情的真相是什么，然后还要抽签来决定谁跟谁去接吻，那抽签的结果就是那个史比纳利、
啊、史比纳利
就是假小子和特别邋遢的一个男孩，就那个提杰
啊，跟提杰
他们两个人去接吻、
啊、
其实这个故事结尾的地方还挺感动的，就是当他们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觉得是生离死别，说万一接了吻之后、
嗯、
我们就中毒就死了会怎样，然后这时候突然发现说其实全校的学生都很关心这次试验，什么垃圾桶啊、
嗯、
什么建筑物后面都藏着人都在看，说男孩和女孩接了吻怎样、
啊、
然后最后真的接了吻了，然后他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会觉得说有一种爱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就是很纯洁的说啊，原来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我们其实可以这么近，我们可以这么美好、
嗯、
对，
然后他们当然到结尾他们也会说我再不想和一个你这样的人再去接吻或者怎样，就很开心就收尾了。我后来想想其实这是一个
就是因为接吻所以当时被禁的，
对
吧，
对，
这节目
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蒙教育，
对呀、
啊，我们如何和异性相处，我们怎么来面对这样的事情，然后 我是觉得说，其实他如果我们看过那一集，我觉得小孩子可能在成长过程中不至于有太多的困扰，
对，
不至于在和异性相处啊、情感问题的时候有这么多的问题。
是，
但是反而当时就是因为说校园里面小学生之间发生这个事情，
就讨论这个问题，
对，
多美好的一个节目，就是这设定多纯真可爱哈、
好多剧情其实真的是很针对于当时的那个年龄层心理上的很多思考的事情啊，就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对，
都是考虑到的。
六个小孩 TJ 我印象特深，棒球帽、红色反着戴，
嗯
啊，史宾纳利是一个
假小子，
老戴一毛线
帽，毛线
帽是吧？
对，有个小辫子，
对，
两个小辫子。
然后有一个那叫什么，就是在校Vince 是吧？又能够运动，运动有天赋，又能做厨师，然后信息灵通，
黑人小孩
啊，这个相当于在这个小圈子里特别活泛的啊，特别吃得开的。然后呢，还有一个葛丽琴，
葛丽琴
是一个
天
才，天
才。
其实有点像那个菲比，是不是？你觉得像像 Friends 里面菲比的那种感觉，神神叨叨的，但是智商极高，
极高
啊！而且还有个暗恋的男生啊，就特暗恋他。然后还有那个麦奇是体型肥大，爱吃，但是呢特有哲理，
暖男，
暖男，
在现在是绝对
暖
男，
啊。然后Gus 古斯是一个相对比较刻板新来的，
对，
来的新生会某种程度跟大家有点融不进去，
对
啊，真的是形象各异，性格各异，但是特别可爱，
特别可爱，
特别可爱。下课后，这是一个挺经典的。这个片子呢，我查了查，后来拍过大电影，
有过一部
大
电
影，但是没在中国上。
出过一张 DVD， 我印象中
啊，出 DVD 了
啊。
这大电影的剧情真挺也挺可爱的，我看了看。他那个我简单说几句啊，他仍然是下课后说马上放暑假了。放暑假的时候呢，大家很快乐，很期待嘛，终于不用上课了。没想到来了一个坏消息，他们的前校长是一个狂热的教育工作者，不想让小孩下课放假，想用改变用镭射光改变气候，让冬天永留，夏季不在，一年到头都上学，那帮小孩不就疯了吗？
疯了，
就炸了。然后 TJ 开始招这帮伙伴，想一个办法挽救他们的暑假，这多棒的设定啊！
是，
这特有想象力，而且特别。哎呀，这
下课后，下课后里有好多情节，搁在现在我们再去说，可能都是
不能说
的。
不能说了。
那比如说，小孩子们最喜欢的是一个叫废铁的一个像攀登架的那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大器械，就是他们这是他们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地方。然后突然有一天，学校来了一群工人，说要把这个东西拆掉，说这东西很危险，要拆掉。小孩子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罢学抗
议。
没错，哇，这真的是啊，跟现在的映照啊，现在就是大家都知道，为了安全，各种那个学校出事儿，就叫什么？禁止下课打闹，禁止课间打闹，
都禁止课间出去，
是吧？这课间不就为了打闹的吗？这不就是课间意义所在吗？这我也听说都不让出去，
对对对，
我
就除了去洗手间，不然就
在
座位上，
就没有操场可以去玩的机会。
对啊，
有操场，操场很大。
但是
然后建设的也很好，
操是搞活动，
上体育课，
下课不许打闹，就是哎呀太可怕了，所以这节目就不可能播了，现在就不可能播了，
就感觉都不一致了。对，现在小观众看了可能跟他想象的就不一样。
人家看说你们这都是什么不真实。
然后那个还有呢，像那个《奈德梦游记》也是挺可的一个片子，
对，
我觉得很多人说那是他童年阴影，对吧？《奈德梦游记》的那个大概的意思哈，我来说几句，是那个剧情中的主人公是个小学生啊，然后呢情感丰富，喜欢做梦，一闭眼就是梦，是吧？他就动画片嘛，省略了很多逻辑，一闭眼就做梦，所以他生活每一集都是以他的梦开始剧情，然后呢以梦醒结束，就是虚惊一场。但是他所有做的梦呢，就所谓日有所思哈，夜有所梦，都是生活中的一些小尴尬啊，小挑战，小困难。最后呢，当然这个一梦这个大梦醒来，一切哎呀虚惊一场，终于那个什么了。但是他的画面我记得，包括他的音乐都特诡异，
很诡异，
都是青绿色，
我超喜欢，
是吧？鬼片，是吧？一会儿那个小伦可以说说你喜欢的那个部分啊。我想起一个我印象深的一集呢，是讲那个叫 培根小猪，
嗯，
就是他做梦啊，他对他开始他们都是从那个开始时候先是正常哈，白天他跟他父母说我想养个小宠物，
嗯，
养头猪，
嗯嗯，
小猪，
嗯，
父母当然不干了，说你养什么不好，养猪，所以我跟你说，父母说这猪是吃的，你这不现在吃培根嘛啊，
嗯嗯，
老外老美早晨吃培根，嗯，说那就是猪肉做的，哇，这小孩一下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因为他吃这培根已经跟那个肉完全没关系了嘛，看不出形状，
嗯，
一听说是猪肉做的，心理上受创伤了，晚上做梦，做一什么梦呢？他被他想养的这个小猪带走了，小猪带他去他的小猪的家里了，
嗯嗯，
猪爸爸猪妈妈欢迎他，哎呀太好了，你来了，这是我猪儿子的小伙伴，好了，在我们家住吧，逃离你们家，天天好吃好喝，所以像我们小猪一样的生活，怎么生活呢？胡吃海塞呀，天天就是吃啊，随便，然后躺着吃，吃的特胖，说你不但要吃，而且得像我们猪一样吃，怎么吃得拱，我怎么拿手拿嘴拱，总之吧吃特胖，然后呢这一年下来到年底了，然后呢他就听见猪妈妈猪爸爸说，啊，年底了，跟猪儿子说咱们也得这个做圣诞大餐，
嗯嗯，
是什么呀，就这小孩炖他，他也不知道，咱们年年吃都是人，这好最好吃的就是人，咱们养他一年干嘛，不就吃他吗，对吧？当然，这时候刚要是要杀还是怎么样，他醒了。所以你说这多邪恶，啊，这个太邪恶了，这故事
邪点，
对邪点，对，这是我印象中的。你有什么这个
剧情？其实就是让我就是说一个完整的这样剧情怎么样？可能。就是像这种我描述不太出来，
嗯，
但是我喜欢他，其实是我就喜欢他的这种想象力，
嗯，
就是我也喜欢做梦，哦，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做梦，有的时候梦也奇奇怪怪的，就是什么外星人
做白日梦吗，
他其实就还是在你的浅睡眠的时候那个状态，就那不是那种白日梦，但是他就会给你带来很多，
我说白日梦是有人你知道睡午觉都做梦而且做得很清晰，
其实浅睡眠特别容易做梦，
哦，
就他如果是午觉的时候是一个浅睡眠状态，其实他就很容易做梦，
哦，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特飞，就是比如说你外星人入侵啊，所有的这些，
嗯，对，
所以我很喜欢他这个事儿，我倒没觉得恐怖，就觉得太好玩了，
我就觉得他一个是恐怖，你想这个人被吃小孩，
嗯，
你就可以想啊，
嗯，
这是一段，
嗯，
还有一个呢他是表现了一种人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未成年人，他对于世界未知嘛，
嗯，
懵懂嘛，他有很多的那种，大人看很天真，
嗯，
但是呢，其实大人的生活中，你也会想，哎呦，我也有那种傻傻的时候，
嗯，
甚至成年生活中也会有。他还有一集，我想起有人提过跟我说，就挺好玩的。他说呀，那个他有一天奈德，就是做梦哈，进入梦境，
嗯，
他那个上学呀，
嗯，
没穿。啊，是穿着雨衣上学的
哦，
那里边没穿东西，你知道吗？
明白。
所以呢，他上课一脱呀，哎呦，发现什么都没穿，
光的，
就，所以他一直得穿着雨衣，对，一直得穿着雨衣。我觉得这也是，就跟成年人有时候你上班急急匆匆，忘穿着睡裤，
对，
什么就上班了，他不就表现这么一种尴尬吗？
嗯，
但是挺可爱的尴尬，
而且是属于那种你越不想让人知道，然后越各种际遇让你要。推到人前的那个种心理，
嗯，对，所以这个从剧作上也挺有意思的，
嗯，
也颇费那个什么，就特有创意，喜剧感也强，这个是《奈德梦游记》啊，
嗯，
下课后，
嗯，
还有那个我记得那个《艺术创想》
啊，
嗯，
啊，说那也是一个给大家留下了太深刻印象的尼尔叔叔，
对
啊。那个你们俩聊聊，
艺术创想，我记得我2000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播了，
有以前是只是放在周末，
嗯，
因为像那个小神龙的编播，
嗯，
它其实是周一到周五是动画片，然后周六周日一定是它会有一些真人的东西，包括本土的东西，
嗯，
对，
主要的多，然后再可能再配半集动画片或者不配这种状态，
嗯，
所以艺术创想以前是周末的一个状态，
嗯，
它就是尼尔叔叔在英国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
所以它是个英国的节目，
嗯，
对，
英国节目，
英国节目，
嗯，
然后他这个节目好像做了几十年，还是几十年，
尼尔叔叔后来我看这两年让人讲他的，说他原来还是个摇滚明星，
嗯，对对
对，他是啊先学美术也上了利物浦的美术学院，
啊，
但是被老师认为没才华， 劝退了、他一气之下说我不搞美术，我搞音乐了、然后据说还是英国当时挺有名的乐队的好多曲子是他做的、但是他后来又做了这个节目
艺术创
想大火了。
对
对，
其实他就是有小手工、有大的手，就是中型手工和大型的拼图、就是他整个的节目的结构就是这样、可能前面会包括你绘画类的怎么样，就是他特别打开大家的这种想象力，包括他所有的就是画的东西怎么去结合、然后包括他的手工里就用的全是家里的各种盒、
对，
卫生纸、然后卷纸筒、
牙膏
盒子，所有的这些东西，然后大家基本上开玩笑就是说真正知道了那个白乳胶和报纸加卫生纸你可以组合任何、对对，你可以组合任何，然后大的那种拼图的话它其实永远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视角，然后看它从
俯拍
它也许走到就是农场，就农场里的这些工具、这些东西，然后会有一个主题的拼图、然后我们还曾经在那个北京市还有全国还去了几个城市到学校里做这种学生一起的这种环保、用环保材料做的艺术创想的这个拼图，
就是把艺术创想这个节目变成了现实中的一个真人版
的
一个拍摄。
对，
那是在2000年之后了哈，
两千年之后应该差不多在2002年之后吧、差不多。
所以从我们小神龙的时代，如果按地点的话，就是北图的时代没有这个节目吧？
有。
已经有
了，
我是99年离开的，
当时只是播出，就只是排播，
排播
不会把它作为一个主要来推广，或者觉得说它是会引起那么多关注的一个节目。
对，
是反而是后来后期的节目当中。
后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得播，
这个信息我刚才说了嘛，就是国产动画片不让在黄金时间播出了，2006年吧。
它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前头就是你所有的动画片，它每年都要报，就是要报批嘛，它给你个批文，就是从哪年播到哪年，刚好就是这个规则也出了，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几个有批文的，就当时就剩几部这样的可以播，就是循环着，因为日播节目30分钟消耗量其实非常非常大，
对，
然后。再到后来就是这些有批文的也到期了，就没有了，就新生产的东西其实它还是跟不上这个速度，包括量也不够，那有大量的片源的就是艺术创想，那就等于从周一到周日，然后30分钟节目主要内容是艺术创想，所以说对于大家观众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强化的一个过程，
对，
然后本身那个节目又特别好看，
对，
其实就是你多看两遍，其实我们就说当时的重播率嘛，就是由于这个限制，好多影片就是动画片都已经重播到可能
它不算动画片啊，
对，不算动画片，对，这就不一样了，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是在整个从物理性上吧，让大家有更大的这个印象。
我刚才看了一下，是从2006年9月1日开始，咱们国家禁止在黄金时段播放国外动画片，那个当然这出于保护或者说提倡看国产动画片的角度，黄金时间是指下午5点到晚上8点，
对，
这个时间，
对，
对于所以对于当时节目编排，
就是小神龙俱乐部正好就在这个时间段，基本上大家都是6点半
下课后，就是所谓放学后，
放学后
对吧？我看好多人回忆那时候都是那个大晶体管电视，那个就是。有一个家长，因为当时家长就跟现在不让孩子玩游戏一样，不让看电视，那好多小孩看家里回来马上关，家长有一个手段你们记得吧，把手放在那摸，只要还热的这就你刚看完吧，
放毛巾，放毛巾，
对对对，又
湿的
降温什么的，
各种散热手段，
所以正好是那个父母下班之前啊，赶快看，对吧？父母一下班6、7点钟完了，就正好节目也就播完了。
对
啊，还有人回忆说那时候有这个电视啊，叫画中画电视，就是有一个大画面，然后那脚上还有个小画面，有个小观众回忆说特逗，他爸看股票行情，然后他在那小画面上看小神龙俱乐部，但是呢那个画中画呀是大画面有声音
啊，
小画面没声音，他就脑补那个里边的小画面里边在说什么，可惨了，也挺好玩的，所以那个咱们 刚才聊了几个经典的咱们播的动画片，然后呢就是也提到了由于这个禁止国外动画片黄金时间播出，所以大量的啊伦伦那时候就开始咱们做本地节目了。
对
啊，
对
这个其中我们都经历的印象很深就是跳跳热龙舞，当然第一版热龙舞还没有这个规定了哈，只是当时有了这么一个创意，让更多的小观众能够参与到啊节目中，那个胡可也来跳，
迟
帅
也
跳，然后那天还翻出来那个小演员都是咱们隔壁舞蹈学院的啊，附中附小的，一起来拍的那个 MV 什么的，然后第一个 MV 有在天坛，有在什么好多公园，
北京市重要的
好多
地标建筑，
地标建筑嘛，
对对，
那时候还能。天天拍片儿啊，现在都不可想象，
就在那个坛上。
对啊，那个，然后后来，伦伦是拍了第二版的 MV,
第二版
啊，第二版是个什么，我就没印象。
因为第二版的时候是就是。可以用棚拍的技术，我们就用了虚拟摄影，然后虚拟背景，当时找了是做了全国重点也是重点城市的地标的这种背景，然后整个那个热龙舞呢就其实在它相当于做了一个重新的编曲状态，然后也引入了新的一些内容，就是编曲就与现在来说其实加了很多说唱类的东西在里面。
啊是吗？
对对。然后。
谁唱的呢？
唱的话是吕云跟迟帅，就我们两个主持人。
哦、okay,
对对对。然后也引入了一个就是神龙拳的一个概念。就其实、
哦、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当时第一版小跳跳热龙舞的时候，我们北京很多学校、他们是拿它做课间操的，
对，
就包括海淀区的一些学校或什么的。然后那我们就说是这种方式，我们又把它做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也结合就中国的这种拳法的这种概念，编了一套很有趣的这么。那在前面它有一个起势的状态，然后再到后面整个那个主旋律的这个状态，给它做了重新的一个改版、
那个主旋律还是原来那个
主旋律，还是
你们还能哼出那个调吗？
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这些都没
变，
对，它其实就是在编曲上面做了一个新的演绎。
OK
对，然后当时就是主持人和小朋友们拍了一个版本，然后还当时华纳签约的一个美眉组合，
哦，
他们也来跟小声童做了一
个
版本。
我还真不知道这两个人，
因为后来就是整个的不管是从大政策呀、公司政策呀和大环境的变化、其实它就这个就没有像第一版热龙舞那么广泛的在持续下去、
对，所以第二版胡可没跳，
没有，胡可
迟帅跳了。
胡可其实他应该是从2000年就是基本上不怎么主持、
对，
小生
他是第一个要提出演戏的，
去
快嘴李翠莲儿、跟老茶请假，那印象特深。他之前都是主持嘛，后来自己想在表演上发展一下，那个从那开始就走上了表演了。对，那个然后第一代热龙舞、他领跳嘛，跳的还真挺好的。
对，
然后那个迟帅不用说了哈，迟帅人家就舞蹈
学
出身。
对，
那个本来对这期节目迟帅要来的，后来我们这大明星太忙了，那个以后有机会哈。我看听有的观众就顺嘴了很多事情，时间太长了，一提那个胡可说对，那个当时主持人胡可沙溢。胡可沙溢，我说什么胡可沙溢？
命中注定。
胡可沙溢主持，然后跳跳热龙舞，那个这是一个当时特别热的哈，到处跳。另外，其实还有几个自制的，有一个叫热椅子，你们记得吗？
那也是早的
啊，那你没赶上。
对，
我好像
有印
象，我有印象。
你知道它是什么设定吧？就是一个充气椅子。放在校园里也好、还是小孩的少年宫也好，
大家可以去抢，
谁抢着坐就谁来说话
啊！对对对，
就热椅子、有点像现在咱们好多游戏也有这个吧？
会不太一样。我觉得那时候是，
反正就是
给小孩子一个表达的机会，
表达的机会，谁抢到了，坐上去谁就能说话。
充气的一把椅子，
热椅子。还有节目像那个我个人参与的哈，就是极限运动。
少年极限运动，
少年极限运动啊 ，X Game 啊，两个手伸出来做一个交叉的 X 的形状，然后咱们因为那个时候呢，那迪士尼那个 ESPN 体育频道，也是迪士尼旗下的，他们这个极限运动有成年版，有少年版啊，少年版呢，他们当时在。就是亚洲会有一个极限运动会，有个大的比赛，亚洲的国家参加，所以呢，应该是第一届，就 第一次啊，我们中国的参加就是以小神龙俱乐部组的队、
嗯、
啊，我们这个有三个选手，我记得那个一个是攀岩，
嗯，
那姓安那小孩，我现在还记得，
一个小女孩，
男孩，
嗯、
男孩，
然后呢是滑轮。
滑轮、
嗯、
是一个，哎呀，黑黑瘦瘦，很健康、很健壮的，
嗯、
但是个不高，一小男孩。
嗯，
然后呢，第三个我看滑轮，哦，还有滑板，
滑板，
三个孩子、
嗯。
你说的有一个攀岩的女生啊，
对，
应该是
好像没去啊，第二回去，
第二第
我后来是
后
对，有一特棒的，
我还看过他参与过一个专业的一个赛事，
他后来是变专业了是吗？
我看他参与过。
所以带着那三个小选手都大概十四五岁十三四岁小男孩、
嗯、
一起我跟 Annie、
嗯、
我们俩带队，其中还有一个小孩的家长一个妈妈跟着一起在曼谷、
嗯、
曼谷吧做的比赛、
嗯、
对，所以极限运动你看一个体育主题的那个节目、
嗯、
然后有跳舞的热龙舞、
嗯、
啊热椅子、
嗯、
后来还有什么样的
酷游系列吗？
啊，酷游，对，酷
游
新加坡，胡可去，
酷游东京是一个外景主持人叫露露，他在、
哦、
他好像是外聘的还是怎么样，
对，
他做，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国内的一些城市的一些酷游的、
嗯、都去哪儿你有印象？
想不起来了，真是想不起来、
哦、
但我就记得当时就属于那个时候还有正大综艺，就那时候有世界真奇妙什么这种概念、
嗯、
那个感觉特别像是一个给小孩子看的、嗯、而且是很酷，就到新加坡是都是玩纯玩
纯玩，
嗯，什么夜间动物园啊什么的那些东西，哇就很好玩。
是不是那时候也有一期酷游迪士尼乐园，就是何炅主持、是那年做的，因为我有一年我在洛杉矶的时候、他们老查带着一堆人包括何炅来，
嗯嗯
哦，
好像
拍过是吧？
拍过这个酷游迪士尼乐园吧，在洛杉矶，反正一块儿，我还开车带他们。那时候，对，酷游也是个系列，
酷游是个系列。
对，还有什么？有什么直率主持的吗？
到直率主持的，其实酷游系列里。就是后面有一些就是迟帅主持过，
嗯，
包括对香港迪士尼乐园、
嗯，
因为当时那个时候就不叫酷游系列了、
嗯，
就是迪士尼乐园真奇妙啊，
嗯、
是这样配合香港迪士尼乐园开园是这样、
嗯。
然后平时的话，其实那自制的东西也非常多，就各种板块，其实就等于我们的卡通片二十多分钟，然后去掉那个广告时段，
嗯、
然后。他还剩个能有个五六分钟、
嗯、
然后或者是说周末的时候周末特辑可能十几分钟是这样的，
所以一共当时就是非周末是半个小时一集，
半个小时
是吧，半个小时一集
对,、
嗯、
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包括绘画类的大涂鸦、
嗯、
然后包括教你画小神龙、
嗯、
包括所有的这些，然后做手工类的，然后还有知识类的，就比如说讲成语连环画啊、
嗯嗯嗯
学英文、
嗯、
然后很多，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营销品牌合作类的、
嗯、
对, 对,
对，像
这个聊聊，
我就说那个小神龙俱乐部就当时真的是把所有能跟儿童相关的做投放的这些品牌全汇到这儿来了、
嗯、
像麦当劳，然后像酷儿其实是可口可乐公司的、
嗯、可口可乐的，
然后再有的就是奥利奥、
嗯、
对
啊，高乐高、
嗯、
玻璃
对，
然后菲士兰牛奶、
嗯、
这些大家都有定制的节目，
对
对，
就是像那个麦当劳是跟艺术创想做、
嗯、
中间有麦当劳叔叔、
嗯、
然后教你做艺术创想的部分、
嗯、
然后酷儿的话我们做了一个酷儿开心学系列、
嗯、
所以那时候是最早的，因为这都叫内容营销嘛，
对，
或者叫 branded entertainment、
嗯、
叫品牌娱乐内容，
对、
嗯、
啊
对，
做了很多，
然后就那就是包括学科学，包括做手工、
嗯、
绘画，然后比较有趣的是那个奥利奥，
嗯，
奥利奥的那个现在他们也在推了很长时间，他们的公司的品牌 slogan、
嗯、
就是扭一扭舔一舔跑一跑，我们做了一个大型的器械类的运动节目，就是组队挑战、
嗯、
然后我们把它的这个扭一扭的舔一舔和泡一泡拆解成大的运动项目和器械类相关、
嗯、
具体怎么什么项目，
扭一
扭
其实就是它有那种轮盘，然后你稳定性跑步通过、
哦、
我设了很多圆的可旋转的盘、
嗯、对，
你这样你走的过程中就是你扭一扭、
嗯
对，
舔一舔，我印象好像是就是跟你匍匐前进， 有关的，
那怎么
这么可能他有一个赛道就是模仿你是那个
舌头
滑过去的那个过程。
哦明白。
泡一泡
他就是舔那奥利奥中间那白的
白心儿，他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
先
他们对一再强调说奥利奥要这么吃，就是我记得大家如果有印象就他的广告很长一段时间一个小朋友教他爸爸说你一定要把它扭开然后舔一下心儿然后再去牛
奶
里
泡
一泡再咬。
对
对
对，
这是他们要强调的，然后我们
这都是 Annie 的客户哈、啊，
对、
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是就等苹果第一代，就是乔布斯回来、
嗯、
做那个台式机 iMac 的时候，
彩色的，
彩色的很好看的那个是、嗯、我们的那个摄影棚里，就是主持人的那个台子上，后面就摆着一个台，
老放着一个，
放着一台，
啊、
那也是带过来的。就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植入，但
那个不是。
但就那个颜色跟那个环境
纯当成一个装饰了哈，
因为
道具
就是当时的我们的布景，我们的就是我们叫棚嘛，其实就是我们的背景布景，那其实也是很超在审美上面和也是比较超前的，包括制作上面，包括它的陈设道具和主持人的服装，因为主持人的造型就是其他当时在少儿节目里你是看不到的，
是
就他，而且对主持人的要求也是你不要捏着声音说小朋友们、
嗯、
这种不是、
嗯、
强调的是主持人就是大哥哥大姐姐、
嗯、
用自己语言的那个状态来说话、嗯、那他包括他们的造型穿的就是套用一句俗话就是很时尚，
对
包括你用的道具
对、
产品这些也是、
嗯、因为那时候我们制作部很多这个主要的制作人啊导演有很多是港台的嘛、
嗯、对对
啊，本来今天也要参加节目的这个 Alex、
嗯、
啊简宁慧是在台湾、嗯、原来 MTV 啊英国国外做，
对对对对，
然后 Kitty 啊
香
港的，
对
就很多那时候港台比咱们大陆洋气嘛、
嗯、
是吧，带来这些观念、啊、包括制作上的观念，像你提到的这个不要捏着嗓子模仿小孩说话，
对对，
我觉得这都是一种教育理念的、
嗯
这个进步应该说啊、
嗯，
你就想象现在这个像菊萍阿姨什么的，什么那个叫什么，中国那边那蜘蛛那叫什么
啊？金龟子，
金龟子，他、
啊、
没法改了，他只能这么说话了，
是
对吧？但是你是你正常说话，这个小孩是能理解的，小孩不会站在他的这个角度认为就应该大人要像小孩这样说话，
理念上是有差别的，
对，理念就教育理念是有差别的。
嗯、
对对对，然后包括其实当时我们在做那个录影棚。在新的录影棚，就因为搬到新的环境做录、
嗯、
做串词的录影的时候，就是请了艺术家，也是林晶，也是现在比较知名的当代艺术家。
嗯、
那个时候也是被、
哦、就那个棚的设计，
对对对对，他和美院的一个当时做老师的一个叫做卢月，他们两个设计的。
嗯，
对啊，说到这个短片，我说还有意思，这也算半蹭热的一个话题吧，
嗯、
可以说就是彭磊。当时就
新裤
子，
嗯哦、
对
子
他和卢月他们当时都在美院的嘛、嗯，也给我们做过这种小短片，盖尔奇的、
哦、
就是健康小知识，它、
哦、
是一个逐格。
彭磊应该是电影学院动画学院的
啊、哦，那他就是那个时候他跟卢月其实他们一起还是会做一些项目，
嗯、对对 对,
对，那个我记得那个片子是在美院的一个他们的工作室里拍的逐格动画，
哦、逐格、哦、
对健康小知识啊、
哦哦，
这东西现在要留下来的话，
对对对
对，
艺术品，
对绝对是艺术品。
嗯、
我说就是那因为那个时候还是贝塔带时期嘛，
对，
就他不像说那个非线性编辑的时候，
嗯、
就是他。这种影像的留的那个方式不太一样、
嗯、
所以流出的我说哎呀我们的品牌意识太好了
对
都没流出来
对, 对那时候是最时尚最那个整个的又特别光鲜而且节目那个内容本身从迪士尼的源源不断的、
嗯、
最精彩的动画片的供应
对、
嗯、
对那后来那个小伦也说还做了一些迪士尼旗下的相关的其他的
嗯
小熊俱乐部之外的栏目、
嗯、
是吧、
嗯、
都有什么跟我们说说
就是、
大家也都知道这都是迪士尼家族的东西
嗯
当时其实它是迪士尼动画世界这个就不用说了它是一个就是以播动画片为主的这么一档节目
是不是最早还有个北京台的熊猫俱乐部
那是在小神龙
之前小神龙之时期好像平行的、
嗯、
对
平行
还有过这么一个、嗯、
因为后期就在我从2000年开始做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个区分的 就是等于小神龙俱乐部它虽然播动画片，但是它很强调本土化和本土人的露出参与和本土节目的这个播出。但迪士尼动画世界呢，它的时间段和它的那个就是它就是播迪士尼动画。
对，
嗯，那个时候都可以不用主持人的，
嗯，
对对对，就是个动画片栏目，
来播。
而且那时候他播的是更有迪士尼的品牌感的那些动画，
对，
阿拉丁啊，
对对对，
米老鼠，好像
101斑点狗，
对，都是更多是在那个栏目里在做的，
嗯嗯，对。然后再有的话就是，迪士尼旗下做过一段时间索尼家庭滑稽录像，就是其实也是 ABC 的片源，应该是到中国的一个本土化。当时是何炅来主持的嘛？
对，
嗯，然后
这我有印象。
对对，再有就是在《佳片有约》，就是 CCTV 六在播迪士尼电影的时候，它有一个大的 package， 就是整个的那个时候的节目，包括主持人去迪士尼乐园的这个板块，都是我们这边来做的。嗯
嗯。
其实小神龙俱乐部也帮助很多迪士尼的动画电影进入到中国，
在中国推广
做推广的动作。花木兰当年来的时候，等于是胡可那时候还专门拍了一个花木兰的一个宣传的一系列的一个物料。然后泰山那次来的时候也是，就那时候我觉得小神龙有点好处，就是我们有好多明星会经常会出现，
这个出口
对，因为那时候像那个花木兰的时候还是许晴，然后成龙，
嗯，
陈佩斯他们配的音，
还木须龙、
嗯，然后那个到了泰山的时候，因为大陆这边版本是张国立和刘备，
对
但是主题曲演唱是周华健，
嗯，
然后周华健是真的到了我们工作的地方去录的，
对，
然后那时候就感觉哇，我们的节目就跟那些明星娱乐类的节目一样，就有大明星会出来的。然后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深，就是周华健说他小时候的梦想是，他如果做歌手，他希望他的音乐能和菲尔柯林斯，就是那个泰山的英文版的那个主题曲的作者和演唱者，
对对对，
和 Beatles 跟他们能放在一起。
嗯，
后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帮他 P 了一下，
哦，
他在中间，然后两边搁着 Beatles 和那个菲尔柯林斯的那个唱片的封面。
对，
就那时候我们是有机会见到大明星的。
那时候其实刚才提到从花木兰开始，其实到进入到一个就是我们所谓大明星进出我们这个节目的阶段，他的这个时代背景就是一个刚才我说的一个迪士尼在中国的业务的暂停期终于恢复之后，从电影的角度，有更多的动画片的这个可以在中国正式上映了，而且中国市场也开始就是进入到还没有完全爆发，进入到那个是2001年就是接近2010年之后是大爆发哈，就是整个票房的飙升，但是在那个90年代末到2000年还是一个逐步已经开始这个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了嘛，2001年开始院线制改革的嘛，所以那时候电影公司好莱坞公司对于中国的市场的预算也增加了，市场活动也增加了，对，包括对于这个配音的那个就是开始用明星配音嘛，啊，你看这个在前两部就我经历的那个迪士尼电影阶段，就是动画电影啊，真人电影不算，那个动画电影就是《玩具总动员》跟《狮子王》的时候，还是用的是老的所谓译制片的体制。你们回忆一下，像《玩具总动员》里边那个，
还有童自荣呢，
童自荣啊，配的那个谁嘛，
是无敌，
配的
无敌
，对吧？但是这里有一个特有意思的翻译，你看，因为你能看出是上一场翻的，这个无敌啊，到现在你看。中文都管它叫呼地，因为上海话无湖不分，这成了一个玄奥了。当时好多年我就不懂，我说你们为什么明明是无敌翻成无敌嘛，你们为什么叫它呼地？后来终于有一天上海人说我们无湖不分，我们是一样的，所以它成了呼地啊，童自荣配的嘛，这都是这译制厂的那个标准。但是后来像云明他们，对吧，是咱们的这个配音总监嘛，张云明老师也是咱们著名的中国的配音演员，就是用这刚才说到花木兰啊，陈佩斯他配，这是陈佩斯的第一个配音，好像他后来配了很多
动画电影，迪士尼动画电影他第一个，
对，
然后那个他 他配的那木须龙实际上在美国是那个谁 Danny DeVito、嗯、啊不是 Eddie Murphy、
哎、Eddie Murphy、
嗯、Eddie Murphy 配的
Eddie Murphy、嗯、
然后香港是曾志伟台湾是吴宗宪、
嗯、那个时候美版的木兰是温明娜
温明娜、嗯、对那个温明娜、嗯、然后那个主题曲呢是一个好像是这个拉丁裔的一个歌手
啊、
哦、然后呢中国版、就是、
李玟
台不是台湾版
是李
玟、
嗯、
中国大陆版哦我找的那是叶培叶培
那个歌词是我帮他抄的
啊是吗、哎、
是有一天突然来一个电话说他需要那个歌词、
嗯、
然后就刚好是二叔跟我说那你不是喜欢他吗、嗯、那你跟他聊聊吗、
啊、
对然后就莫名其妙人家只是要一个歌词然后你让我跟人家聊了半天、
哎、
就粉丝明星见面会一样的感觉
是对后来他收到他的专辑里面嘛叶培、嗯、到现在也特别喜欢那首歌、
那个、
这首歌确实特好听啊
好听
那个 reflection特棒那个歌做的
包括那个监曲就是成龙先生的
对对对
对
对、
嗯、
对监曲成龙
对
然后后面都是就是开创了一个明星配音的时代哈、嗯、
对
现在好像又下来了是吧
不太用了
对又不太用了、
嗯、
那时候真的是明星璀璨全是那个明星在配
哎呀
后边连着好多部哈
对
就是张国立就配了好几部
Finding Nemo
是吧
徐帆
徐帆他
来配
对 Finding Nemo 这一搭档
对对
对
连着好几部
嗯
对是好咱们还有什么那个啊对这个什么这个历史悬案我们就多接点就是迪士尼在中国在1997到2000年花木兰之前为什么突然迪士尼电影就销声匿迹了呢它的背景就是这样这个我们仍然要有一个批判的态度哈就是好莱坞啊在90年代末不约而同的拍了几部对中国不大友好的电影其中包括布拉德皮特主演的哥伦比亚三星制作的叫西藏七年啊表现当年的这个奥地利的探险家在西藏这个的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一个经历然后呢包括米高梅制作理查基尔和白灵主演的叫红色角落那片子啊就是猖狂的攻击我国的司法制度然后呢迪士尼旗下的 Touchstone 试金石公司啊拍了一部马丁斯科塞斯大导演这个导演的一部昆顿啊咱不说中文名字了哈
不说了
啊也是
说了也差不多
宗教题材对吧所以呢这里就是引起了这个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啊就是这是一股反华潮流啊对吧所以呢就是做出了一些做出了一些这个对他们的业务发展啊这个暂停的这样一些政策所以呢在进口大片刚刚热起来的其实从真正进口大片是从1994年12月的华纳的亡命天涯是开启了啊进口大片咱们现在随时可以看到的大片从那时候才开始有到了97年突然一下这个好几个大公司的片子就进不来了直到那个就因为这个事儿就这是一段到现在可能没有人什么人披露过的一段历史然后到了2000年啊之后陆陆续续的开始解禁了就是迪士尼的这个花木兰应该是第一部后来哥伦比亚的片子米高梅的片子慢慢也进来了当然这个背景就这么一个这一次折腾吧我觉得对这些公司对于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对于影视内容的一个态度其实有了一个更直接的这个把握或者说教训从那儿开始之后我们可以注意到其实那种明显的猖狂的不考虑国际政治的对于这个中国不利的电影的内容国外好莱坞的电影内容明显的减少或者说基本上越来就没有了跟当年的这个事件有一定的关系对所以那个花木兰之后那个再往后的发展迪士尼在中国就是顺风顺水啊其实那个时候呢从小神龙俱乐部在中国开播我已经当时在那工作嘛就已经听到了想在中国落地迪士尼乐园的计划当时到了九几年是 朱镕基给在就是浦东那个、
嗯、
这个叫什么画的那个乐园那个地址，就那个朱镕基时候定的嘛、
嗯。
但是由于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波折，
嗯、
所以一直推着拖拖拖，直到最后哈、啊。
嗯，
迪士尼乐园在中国是哪年？我都忘了，两千、
一几年了？
啊，不是
一七
再早哈、啊，
一七。
一六一七年
啊、哦，我真是、
啊，
因为那开园那一年啊，我去上海电影节，
嗯、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说，全上海是在等的是迪士尼乐园开园，
嗯、对、
嗯，
对，所以也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记得当年啊、整个总公司是要一个大家要一个清单，就是各个部门提，就是如果。因为我们是中国政府是希望这个迪士尼乐园尽快在中国能够开业嘛，但是呢以此呢迪士尼是一个砝码，就是你们各个部门提你们有什么要求，咱们一起借这个乐园的事来谈。其实咱们当时电视部最大诉求啊是落地迪士尼频道，迪士尼 channel， 但是到现在也没落，
没有
啊，这件事儿到现在也没有实现。其他什么商消费品部怎么在中国销售生产、啊，电影部当然提那个多有这个进口的迪士尼电影，各个部门提嘛，也是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那个包括这个迪士尼后来那任总裁，就是刚刚卸任的 Bob Iger 啊，鲍勃什么艾格啊，翻译成他的自传哈、啊，
对，
去年出的嘛，
一生的旅程，
对，一生的旅程，大家看、里边的这书的开头就是写迪士尼乐园上海，啊，在中国迪士尼乐园的开业，他就讲到了这段，讲到这段历史，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迪士尼在中国的发展，其实小神龙俱乐部这个节目作为一个每天播出的固定的这个培养了一代一代观众，其实这个起了很大的作用。
刚才说花木兰，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不保真啊，
嗯，
就是曾经一度公司里面我听到一个说法是，如果将来要做小神龙保留，但是以木须龙替代我们的小神龙
啊，是吗？
我听到过这个说法，
哦、
对，嗯，
还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只是当时是有人，因为是我觉得，对，是因为木须龙全世界知名度更广，然后也是龙，然后也还是中国龙的形象，
对，对，
所以当时我在公司里听到过这种声音，对，
是、反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小神龙这个形象，哪怕节目哈、现在停播了，但这个形象。慢慢的淡出大家的视线，仍然是仍然我想再次表达是一个特别大的遗憾。大家想象啊，如果中国的迪士尼乐园里面啊，米老鼠、唐老鸭、高飞、Pluto 哥哥里面，如果有个小神龙，这是什么感觉哈、这种本土化啊，和尤其有培养这么几代观众，对吧？如果咱们把今天咱们没聊到的，就是我们的制作搬到上海，由外包公司来制作，这段一直持续到2019年嘛，啊，这段我们基本大家咱们在座的没经历，再算上的话，那就是快多少年？25年吧，
25年
，你想这多少观众？对于小神龙俱乐部这个美好的回忆和那个心目中那种品牌的形象，这个不知道哈，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可能？对，但是小神龙反正是虽然说渐行渐远吧，但是真的是对于这个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或者说也许我们听众中有是当年做父母的哈对吧、孩子
绝对可以
再看天天的这个热龙舞那旋律是吧，
是
多熟悉、
包括其实
同学就现在很多都是做父母的呀
啊
啊，其实
我看的
二位说的是说当时是做父母的，
我说
当时
这个我们收到的很多的观众来信、
啊、
其实很多是家长帮助小朋友写的，就帮助他们来写的，
那时候还是邮件的时代，
邮信，对，你是不是也帮回过观众来信
啊？还会加那个
一堆
卡片
啊，
我们有一个自己的那个卡片，然后还有主持人签名照，还会给大家还
可的签名照，跟那小神龙的，
而且我们的是真的是明星自己签的，还是主持人自己签的？
对对对，
我后来在电影行业做，我会发现知道有一些是。就模仿的，就是他只签一部分的、后面工作人员会模仿一批，但我们的都是真的啊。
其实
我们当时我就记得那个胡可一没事儿、在
做班
的，说胡可过来签字、签字，
对对对 对,
对吧？迟帅过来签字，
帅帅还做过班呢，你想
是吧？
对呀、在办公室、
主持人
专门有位置，天天上班的以前，就是因为除了主持的工作，可能还有一些前面策划的工作呀或什么的。
他时间长哈，
他比较长，
迟帅
他时间很长
很长，
因为他
00到08嘛，你看他相当长。
他最初的时候还是学生嘛，
所以那时候对我也是回过，我记得那个大量的是仰慕胡歌姐姐的心，情窦初开啊，那感觉也不会说表达感情，但是那种字里行间这个意思就不太是一个那个。
那时候真的是会拿她当姐姐的感觉，所以就说后来我工作之后有一年，就是在长安街上，我上班的地方离那很近嘛，就是在长安街边上，突然看到那个时尚杂志的那个广告，当期的广告是她和沙溢的结婚照，就是那一期的封、
哦、
杂志封面。
姐姐结婚了的。
对，我当时一下感觉就是、
哦、
啊，就啊，就姐姐结婚了，就真的是那种感觉，就是突然一下就有一种。啊、哦，很失落的那种感觉，嗯，
真是说起来，那胡歌真的从小生俱乐部哈、啊、成长起来的嘛，
对、
嗯、对，是那个这个帅帅也是啊、
嗯，
帅帅也是，所以这个现在都发展那么好，我们也特高兴。虽然说基本上就很少能有机会见面了，啊，但是特别为他们高兴，啊、嗯，好，我们基本上聊的差不多了，
啊、
嗯，好，那我们就，我觉得播客呀。有几个是我听到的聊小神龙俱乐部话题的，但是呢小神龙的幕后人员来给大家聊当年的节目，带有点揭秘啊和亲身经历的，可能我们这是唯一的一个啊，所以那个希望我们聊的让大家觉得有意思哈、啊、虽然说作为一个卡通形象，我们这种亮相可能让大家把一些幻觉给破灭
了，
但是反正节目已经停播了，走出大家视线了，但是我希望这个美好永远留在大家的心里，而且反正我自己也是特别怀念那个自己在小神龙俱乐部工作的那段时间，对，这种感觉啊，当时不觉得，就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
是
好多人老提我说啊，就你们这么重要吗？他说当然了，我们简直就是童年的唯一的啊，可以看的电视节目，就是80后90后啊，整整齐齐的，
对，
一直到零几应该也有哈、啊。零几的观众嘛，
零几年的，
因为他到2019年停播
还有，
对，也有，
对，
但是那种深刻
的，对对，他的那个品牌辨识度会降低了，
对
对，
而且同时的各种娱乐的东西太多了，不像那个时候，是，
反正我们就是大家其实好像真的都不太说我们是多么多么的那个整个的。怎么说品质吧，或者是风格吧，是怎么样？就是做的时候，其实你就觉得很自然，这是我们的标准的审美，我们标准的这个方式和表达方式是这样，和整个的思考方式。但是你回过头现在再去看那个时候的，我也是为了这个做功课，我说又翻出来以前做的这些片子，短片也好或什么的，我说哎呦真的还不错，拿到现在看
到，现在仍然是吧，水平不低的，
对对对，
是，尤其当时他的一个制作，就是说既结合了本土的啊制作的经验，本土的国情啊，观赏的习惯，又有这个迪士尼作为背后的依托，我记得当年好多制作会涉及到多地哈、啊，迪士尼各个国家啊，多地方来提供一些从创意哈、啊、到技术各方面的支持。
它有几个类型的片子，其实是有一种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像大有些人可能会有印象的下课后的这个短剧，那这也是比较后期的时候做的一个，它其实是等于在世界各地的国家都会做落地版。它都是大体的一个 format 是有的，但是不同的演员，然后针对当地不同的剧情，当然可能有一些共同的话题，这样的话做各自的本土版。我记得我看到西班牙的有，美国的有，然后当时还好像印度的也有，对
有印象，
对，印度是一个比较大，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大的，
对，
然后各自会做这样的。那还有一种就是纯是本地原创的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认为觉得啊，这个阶段哪些会比较，因为要填那个重播又重播的这种
时间的
空、一个是时间的空，再有就是其实重播又重播，我们收到很多来信，就是说你能不能不要再播《鹏鹏顶满历险记》了，你不要再播《水塔小宝贝》了，因为《
水
塔小宝贝》是个 preschool 的节目，你放在对呀、啊、kids 的档，
而且是从90年代一直播到
是
2021年，
是
真的。包括那个时候，我们这就又聊多了，就是我们当时就是说怎么增加它这个娱乐性，就是我们会做这种 互动活动，就是我在播动画片的时候让小神龙出现几次，然后我有问答，他出现了几次你答对我有奖啊什么的，增加这个粘度。
对，
就再用这个剩下的这一小块时间尽量让大家觉得还是很丰富的这个状态，我说就无米之炊算是。
对对，这不容易做起来这个日播节目。这些动画片刚才我们提了几个哈，其实我再把这些名字念念哈，大家这个脑补一下这些美好的动画片啊，波波安，麦德兰，邦卡猫，那个鲨鱼侠，还有恐龙家族、高飞家族、阿德日记、三个火枪手、职业明星、神偷卡门。
神偷
卡门让大家觉得挺嗨的哈，太酷了。
现在有一个新版，在那个 Netflix 那上有。对
对，日本的也有哈，色拉王国，当然还有一些经典的小美人鱼，星际宝贝哈，对，什么这个
阿拉丁、
狡猾飞天德，水塔小宝贝，刚才说的怪鸭历险记，哇，太多了。这些东西好像有的在网上什么能找到，哔哩哔哩什么的啊，有的
很少的一些片段，
有很少的哈。好吧，总之反正借这个节目，大家有时间的在网上大家再回顾一下，看看自己少年儿童时代看过的这些动画片。行，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谢谢各位听众。
好，谢谢，再见，再见，拜拜，再见，再见，拜拜，再见，再见，拜拜，再见，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
跳热舞，跳跳，强身健体对我们很重要。跳跳热舞，跳跳，跳跳跳跳。
在一次深呼吸。